感谢主，这一次在真道培训学院的课程在这里费城，我们开始圣经辅导课程交友与婚姻。这门课程我想是非常具有实践性和针对性的，根据我们的课程的内容和目标，在我想大家都看过了哈，那就是我再来念一遍哈，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我相信我们在许多交友与婚姻方面呢，我们曾经犯过错，或是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呢有偏行己路过，那以致呢在这一个道德是非哈混乱乱象横生的这一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呢，甚至连基督徒也在交友与婚姻方面出现了许多的这个问题。那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归回圣经啊，悔改归正，活出神的儿女生命见证，在婚姻啊家庭方面来活出基督徒的见证，见证基督与教会的合一关系，明光照耀，持守圣经真理，让这黑暗的时代可以看见福音的真光，让我们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所以交友婚姻这种人生里面许多方面各方面都需要归回圣经，因为根据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所说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各样的正经事，包含了婚姻和家庭。那这门课程根据圣经辅导的原则与方法啊，来引导基督徒在这个交友和婚姻的道路上来学习遵行圣经真理，面对实际的问题来解决问题。所以这个课程的重点就是首先认识什么是圣经所说的婚姻，婚姻的真正的目的和意义。那什么是呢？我们个人的幻想或者梦想啊，或者理想啊，那从这里开始谈起，然后仔细讨论基督徒如何交友哈、啊。那么从 courtship 和 dating 啊，那怎么样到订婚 engagement， 那需要注意的几个基本的问题。那么讲义材料是我们这上课的主要的这个内容哈、啊，当然还有一些是没有写在上面的，所以呢盼望你明天继续来，如果你明天没有来的话呢，讲义上 没写的你就可能会失之交臂，会觉得遗憾了，希望你能够来参加。而且我们这个课程后面还设计了问题讨论，因此我们当上课的课程当中我们会有这个讨论问题的时间在一起啊，我们安排一下也会有分组讨论的时间哈，所以呢希望你们参加并且分享的亮光哈，分享你失败的经验，甚至可以分享你如何靠主得胜的经历哈。那这个课程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从具体的实践的步骤哈，来带领弟兄姐妹都走上圣经归正的道路。所以呢，当然如何交友和婚姻是要根据圣经的。那我们对圣经有关这个婚姻的真理有确实认识。那我们的交友的方式要根据圣经所说的哈。那么也许你说哎呀相见恨晚啊，早在20年前10年前我上这课的话今天就不至于如此了，你说那我现在已经结婚啦哈，那我再来上这个课有什么意义呢？事实上其实你还是可以在这个课程当中学习如何更新你现在的家庭生活，不但如此你还有个责任要教导你的儿女不要重蹈覆辙，对不对哈，或者如何靠着主的话语走在这正道上。不但如此你总是有这些 niece nephew 啊，这些哈、啊、这些这些亲戚的或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青少年，当他们来问你的时候你怎么辅导，你的朋友来问你诶这你们基督徒圣经的婚姻观交友跟今天这个社会上所说的流行的有什么不同呢啊等等。这个是我想身为基督徒的父母亲需要知道需要学习明白的。然后呢我们当中如果还有单身还没有结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话，你们需要认识这个圣经所教导我们的交友和婚姻的这个基本的原则，那么一起来学习。也许你现在正在交友恋爱当中，希望你不会被冲昏了头，能够真的认清楚啊，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婚姻，未来要所建立的基督化家庭怎么一回事哈。所以这是这门课程最适合男女老幼一起参加的哈，一起学习的。好，那我们会在课程里面一起学习，举出一些实际生活上的例子哈。那由于我对大家的认识可能不够，所以我举了例子哈。那大概我因为我不认识你的过去的，我大概没有听过你们当中过去交往啊、恋爱、结婚的过程了，所以我举例子呢。如果和你的遭遇是一模一样的话，你千万不要误会我在说你哈，这个如果有雷同啊，乃是这个我不说是巧合，我有神的美意哈，让你好好反省你当初的这些交友、订婚、结婚的过程里面。那我们有则改之啊、无则加勉，都是主的儿女，我们愿意谦卑悔改，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愿意照着圣经来归正，要继续不断的归正。好，这是这门课程的目的和意义啊。所以这一门课程圣经辅导课程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个正道培训学院新开的一门课程哈。在大陆上我们上课程给教会里头上是基本的圣经辅导的原则，处理到很多这些这些大的方向、大的框架和根基，还没有像这一次这样会仔细的探讨这个主要的题目，因为我们盼望是这个题目是比较具体的、具有操作性的、针对性的，让弟兄姐妹觉得很容易就能够，我的意思很容易是说能够从神的话语来反省思想，靠到圣灵的光照，照着遵行的。所以不是讲得很深很广的哈，而是讲得很具有实践性的。因此呢，所以我们就锁定在这个基督徒的单身啊、交友，以及在这个到订婚之前所需要注意的事情。那订婚之后呢，需要开始婚前辅导，那的具体的内容我们可以谈一些，但不是这门课的主要的这个所谓的焦点 focus 在说什么是婚姻，然后如何过单身生活，如何交友恋爱，如何准备要订婚要结婚哈。所以关于这婚前辅导的这个仔细的内容的课程，我也许在明天的时候会简单介绍一下。那我们对这特别是教会的牧者啦、长老啦、同工们的话，如何辅导是已经现在订婚的，或已经至少这个海誓山盟，这个花前月下已经私定终身的，也是一样的哈。他需要开始怎么样来准备？那有婚前辅导的一些要项，可以分享一些。还有就是结婚之后婚后辅导呢，那就是我们现在婚姻当中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来面对，怎么解决？基本的原则是一样，因为是圣经的神所启示我们的婚姻的真理。既然我们的生命上帝创造的，婚姻是上帝为了我们好处所安排所设计的，如果不知道这个创造主以及主基督耶稣我们救赎主对婚姻生活的这个蓝图来过生活的话，一定会出问题的。那出了问题怎么办呢？有一个电器用品哈，那如果说你发现操作出了问题、故障了，你要打开这操作手册 manual 看一看，我哪里做错，哪里要悔改归正。所以在这些基本的原则也是可以适合用在婚后的家庭的哈。那至于婚后家庭的一些出现的问题呢，的确是有很多哈。那我们盼望以后也有这方面课程，婚后的这个辅导哈，危机辅导等等。那基本观念就是预防胜于治疗，所以如果没有好的准备，就把两个年轻人送进一个危险的状况里面，两个罪人活在屋檐底下，你可以想象到问题会更复杂了哈，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固然是怀着这个欢喜快乐的心来学这门课程，但是也抱着一个严肃的面对这个目前在基督徒生活中的这个家庭光景，就美国社会各方面情况。我们晓得美国的社会现在离婚率是50%以上，那一直上上下下，从90年代都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而且不断的有慢慢升高的趋势的哈。那这样说来，50%的离婚率很高哈，两对里就有一对啊。今天出生的孩子非常可怜的，因为他将有60%的孩子活在这个父母亲分开或单亲家庭里面。那在这样的 三分之二啊，百分之九十三分之二，这样大的情况，我想，所以今天一个新的婴儿出生了，他将要活在怎么样的家庭里面呢？如果我们不快快传开福音，不好好建立基督徒家庭的话，我们怎么能够面对广大的需要，带来真正的医治呢？所以，更令人痛心的是，基督徒哈、啊，基督徒的情况并不见得比非基督徒好很多。根据这个 George Barna Report， 就是专门在所谓一个基督教的研究机构啊，有点像盖勒普的盖勒普这个民意测验一样，他专门做教会界的内部调查，那发现说，在教会里面的离婚率啊，跟教会之外的社会上离婚率差不了多少哎。那意思是说，教会里面的出入教会里面的人，不见得比教会外面社会上的人所面对的问题轻松很多。那碰到这样的问题时，我们会思想的很残酷的事实，就是说，因为有些基督徒他出了这个问题，他就不来教会了。有些教会不告诉他过去的往事是如何。那问题关键在哪儿呢？在这里，那就是说，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教会里面来很多人跟社会上很多人一样，所以差不多。你可以说，因为教会的世俗化，不听神的话，所以教会的光景跟社会的差不了多少，这可以明白的。而且教会里面来的不都是真基督徒，里面有麦子有败子，但无论如何，教会里面是有真基督徒啊。那如果有真基督所在的这个团体里面的离婚率和世界上的世俗的子民的团体离婚率是差不多的话，我们仍然是难就其词。那显示出教会没有好好按照圣经来教导什么是圣经所说的婚姻家庭生活，以致呢，可能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事实上我们过婚姻生活的观念仍然是用这个世俗的观念来过我们的婚姻生活。比方说了哈，现在美国的青年男女如果要订婚怎么办，你知道吗？他不是跑来问你，他是两个人私下到一个什么山上海边一个高级餐厅啊，在一个这个烛光底下呢，或是月光底下呢，然后这位青年弟兄就把一个戒指套上那个姐妹的手，说我们两个订婚了，是这样子的。Engagement 是他们两个自己到个地方去 engagement， 是去订婚的，是这样的。现在的一般的做法是这样，在世俗社会里面，按照圣经呢不是这样子的。按照圣经是应该是有一个当细节我们明天再细谈了哈，因为我们还没谈到订婚了，我们只要有到订婚了啊。那所以订婚不是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就不应该是两个人自己跑到一个地方很罗曼蒂克的啊，说我爱你，你可以嫁给我啊，好啊，我愿意啊，就把戒指戴上，两个人罗曼蒂克的享受一个晚上啊，就订婚了啊，应该不是这样子啊。不只是自己父母亲家庭需要知道参与，教会的牧者啊，牧师长老要牧养主的群羊的，应该是带领这一对开始认识，从一开始啊有这个交往的意思，我是说交往就是真的要准备结婚这样交往，就开始来全程的辅导一样，因为这属灵的长辈是有责任带领。所以改革宗教会的众长老智慧真是不简单呐、啊。这众长老是教会的群羊的牧者，所以所有事情通通要管的。如果你从这个被管来看，哇，他什么都要管我哈。另一方面，他什么时候都要替你祷告，你遭遇每一件事情，他都是基督耶稣的这个助理牧羊人来帮助你带领你，不是要辖管群羊，乃是出于甘心情愿的爱这些主的羊，有主的托付。所以，因此在座的预备长老候选人呢、啊？教会的执事同工们呢，你们更需要好好学这门课程，因为知道如何去辅导教会里面将来有需要这些青年人到这个时候啊，青少年的团体里也应该教导这一些啊。好，这是这门课程的主要的目的哈、啊。那讲义上呢哈、啊，这本讲义比较厚了哈、啊，就我盼望你能够一起来参加，把它研读仔细讨论哈、啊，那好好再多读几遍哈、啊。那这份讲义呢？是参考了这个圣经辅导的这个材料所编写出来的哈，所以呢我发现有一些这个很好的这圣经辅导材料哈、啊， 如果直接从英文翻成中文的话，因为有些是美国文化的例子，或者有一些表达方式不一定完全适合华人教会啊，所以在不改变这个主题圣经真理原则之下呢，我就参考这次把它改编了一些，所以里面有一些呢，是就是说意思说是，所以改变而成的，所以这样的话是读起来比较顺的，比较就我的牧会辅导经验里了解，我做过这些辅导经验，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是比较最合适的，所以这份材料是这样编成的哈，并不具有原创性哈，而是具有这个我不过是一个好的园丁，到了上帝的花园里面采集各种美丽花朵，绑成一个花束，把它拿来啊合在一起给大家看啊，所以这一切也都是神的恩典，愿意去荣耀归给他。好，这是今天晚上我们开始介绍这个基督徒的交友，这个须知同心同行，同心同行这四个字来自圣经阿摩斯书三章三节，阿摩斯书三章三节。那如果你翻不到阿摩斯书的话，大概你圣经还不太熟悉哈，那还不应该交友恋爱啊，还不应该准备结婚呢啊？为什么原因？且听下回分解哈。阿摩斯书三章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啊，这是作为我们今天这神的话来带领我们来一起学习。但是开始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下，在我们当中已经结婚哈，现在你是married 的，已经结婚，请举手好吗？哦，绝大多数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当中现在还是单身的，请你举手有没有？
单身，
连一个也没有哈。
有。
哎呦，感谢主哈，好有哈。那还没有结婚就是单身了哈，哈。那在恋爱就是交友之中，我们在交友之中的有没有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啊，好啊，感谢主。有机会我们会请你们现身说法哈。啊，不要紧张，没有不会有压力哈，我不会故意让你很紧张的哈。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那今天在我们在座当中的呢哈。多半是绝大多数结婚的哈，我没有问当中你们有没有再婚的哈，啊，这里我不再问，这个是有机会在这个众长老辅导时候再问的问哈，那可能有人离婚过哈，可能有人再婚等等哈，或者现在单身是因为离婚变成单身都有可能哈，那可能成为单亲家庭，所以面对很多不同的压力和苦难，这是我们了解。所以当我们年事越长，经历越多，我们就有责任要来帮助哈，在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经过这条路的时候，走在主的道路上啊，知道如何靠主恩典来预防胜于治疗，出现的问题也不逃避，靠主的恩典，主赐给教会许多丰富的资源，这是一般的俗话说叫资源 resources。那圣经来说我们这个改革中信仰说叫 means of grace， 就是神施恩的媒介，神施恩的媒介有许多，因为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生命中是由神自己所定规的方式赐下，叫 means of grace， 我们要珍惜这些神话语的传讲圣礼的施行，洗礼圣餐，以及教会的辅导管教劝诫祷告读经团契生活，这些都是神施恩的方式和媒介。就为什么我刚刚说了交友恋爱订婚都要透过教会整体的团契生活，以及特别是牧师长老们的辅导，原因在这里都是上帝赐给神子民施恩典的媒介。好，求主帮助我们同心同行。二人若是不能同心，岂能同行呢？二人都应当以基督耶稣心为心。好，我们最后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我为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就许多已经已婚，在基督化家庭里面还有单身在交友中弟兄姐妹，主都仰望在你手中，每一位都是你心爱的儿女，每一位都要仰望你，信靠顺服，因为你为我们生命所安排都是最美好的善良成全的主啊，你的旨意，无论让我们单身或者是我们的婚姻生活，都能彰显主基督耶稣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也求主来继续洁净我们的婚姻，归正我们的婚姻家庭，好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圣约生活的所在， 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神无瑕疵的儿女，在这黑暗的时代将主生命之道表明出来，像明光照耀一样。就是保守我们从今天晚上到明天这样子的聚会，这样子的课程，培训课程，让我们来认识同心同行基督徒的交友须知这基本的真正的意义，以及如何靠着话语来遵行。所以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更新我们的心，扭转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完全顺服在你话语的光中，走在你的真理的话语里面。这一切唯有靠你恩典，也一切将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婚姻是梦想，为什么要结婚啊？当然因为要结婚，所以需要交友。婚姻在这个世俗生活的社会里的定义呢，我们从小啊长大到今天，我们就看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对婚姻的认识是，你可以也许回想当初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怎么看婚姻呢？这个社会学家说，婚姻是一个社会现象。当这个原始人呢，发现两个人各自住在一个各自的山洞里面，各自出去这个取火哈，或者去这个取柴木来取火，准备烧食物吃啊，煮食物吃。那么太麻烦了，不如分工合作，对，两个人住在同一个山洞里面呢，派一个人出去外面去打猎去找东西，那一个人在整理山洞，这样比较有经济效益等等哈。社会学家说，因为人类觉得团聚群聚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比较好，那所以就慢慢就这样，人类就发现，哎，这样结婚不错哈，所以结婚是人类的社会自己发展出来的。第二种看法呢，是心理学家说，就是因为人们的心理哈有这个需要，有友伴哈，当然这个心理需要友伴有很多，包括甚至性生活的需要等等。好，那么夫妻两个是个亲密的关系，可以作为很好的终身的伴侣在一起，满足这个心理的空虚的需要，这是心理学家解释，所以人们因着需要，所以也开始发现，哎，结婚很好。那第三种，我们说生物学家就是婚姻不过就是这种动物生活的本能，把人类认为是高级动物，所以人需要传宗接代，所以需要结婚了。当然这些说法可以越来越发展出来的，但是无论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这个生物学家对婚姻的解释呢，从人本来看的话，大部分都接受这种唯物论啦，或者是这个达尔文进化论的解释，人们自己人类文明自己发现发明发展出来的。那事实上呢，这个和圣经所说的是相反的。当然圣经没有否认人类有社会性的需要，有这个心理方面需要，也有这个性生活甚至繁后代的这个功能，这些是有的，但这些不过是所谓的 secondary functions， 就是说是次要功能，而不是婚姻的所谓的最主要目的 primary purpose。如果你把这些次要的功能当作主要目的的话，这个问题很严重了。比方说结婚之后发现这个两个人个性实在不合，原来认为很合，现在不合了。罗曼蒂克这个过去之后呢，发现面对这日常生活，这个又生了小孩，这个尿布啦、奶瓶啦，这个开门期间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发现两个人很多看法不一样啊，所以两个人连做朋友都做不到一起的，那怎么办？离婚呢？个性不合成为今天很多人离婚的借口了。那如果说这个要传宗接代，如果说以前中国的古代社会生不出男孩怎么办呢？再娶妾，第二房第三房，能看能生的男孩，对不对？今天社会民法不容许一夫一妻制，不容这样做，那怎么办呢？到时候实在不行就离婚，再去找一个可以生男孩的。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次要功能当作主要目的的话，那婚姻真的是危机重重。为什么呢？举个简单例子，有人结婚是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社会经济效益，比方说我是医生，我如果娶了一个护士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开个诊所，哇，那多棒呢，是不是？所以找对象找一个这样子哈，或者我家里面有人需要照顾如果我的妻子不能讨我父母喜欢，那我就不能和他在一起了。 更可怕，如果说结婚之后没有多久一方遭遇车祸，身体成为终身残障的话，那怎么办呢？就不能完成这些次要功能了，可能最后就离婚了。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次要的功能本身不一定是错的，那当作是主要目的的话，那么婚姻就变成是个人本思想中心的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不喜欢就不行，这样下去是造成今天为什么这么容易就离婚呢？美国社会其他国家也如此， no fault divorce， 就是说不需要说有什么婚外情啦，什么犯了什么罪等等暴力，只要双方觉得我们不合在一起，就属于没有错的离婚。事实上这是一个欺骗的名词啊，怎么可能没有错呢？不然为什么要离婚呢？所以夫妻只要分居，每个家，我们加州费城法律差不太多，大概分居，一般来说分居6个月以上的就可以离婚了。你不管什么理由，就分居6个月，那就法院就判，就你一定可以离婚了，不管什么理由，只要分居6个月。所以呢，如果要离婚很简单嘛，我就逃家，对不对？我就再见，不辞而别，6个月后回来说我们离婚吧，没有办法阻挡他。法律到这个地步了，不再能够真正保障婚姻家庭生活了。那活在这样子社会里面，婚姻家庭里面，那么这个当家庭开始崩析瓦解的时候，社会就出现很多不安定的现象了。魔鬼撒旦攻击教会，他从家庭下手，让这个牧师师母之间有矛盾，让这个长老啊弟兄姐妹当中也有矛盾，让亲子之间有矛盾，就把你的精神力量内耗在这事，你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心智来好好来服侍上帝了。所以为什么这个家庭婚姻一向是这个宗教改革以来，改革宗教会就是正统性教会很看重的。你看圣经上记载的提多书、提摩太前后书讲到要选立教会里面的领袖同工、长老或执事，那基本的最基本要求，第一个就是对这个真道这个信仰很清楚，能够持守，能够传讲；第二，他的家庭如何，他能不能好好照管自己的家，有娴熟端庄的妻子，只做一个夫人，丈夫儿女也都听话，好好信主，不能的话他不合适当长老的啊。第三，他个人灵命生活，其实这三个是分不开的。所以这些重要性一再强调，显示出今天人类的婚姻家庭已经到了崩析的地步了。这个新女性主义在50-60年代崛起，到70-80年代是同性恋主义啊。所以这个婚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这样最基本的，我不说传统的，正统的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已经遭到许多挑战了。在美国今天的社会里面，加拿大已经同性恋合法化，美国至少3个州已经是同性恋合法化了。那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宗派很不幸的，这个世俗化到地步已经接纳同性恋，有同性婚礼，甚至牧师长老可以是同性恋的。圣公会主教，美国圣主教金 Robertson 是很明显同性恋的，公开同性恋的。就是世俗歪风吹进教会里面，同性恋最大的问题就是说破坏了上帝所设立的这个一男一女的这个圣洁的婚姻。那么婚外情啊，多妻多夫，这一种就是破坏了一夫一妻制，二合为一体。那不高兴就可以离婚，破坏神所定规制一生一世的这个一个圣约啊，配偶伴侣关系 covenantal 啊 companionship。当然，基督徒的婚姻观还不只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还是一主一信，同样一位救主，同样一个信仰。为什么必须是这样呢？我们后面会讲。那以上我已经把这个世俗婚姻观讲了，也看到回到圣经，圣经上说到婚姻是上帝为了人类的好处他所设立的。所以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但对于犯罪堕落的人来说，在各方面不听神的话，所以在婚姻生活上也不听神的话，因此呢，所以婚姻生活交友恋爱的乱来，因此变成 婚姻变成不是帮助而是绑住了。有一个山西籍的牧师，他山西口，我们当然是山西人啊，对吧？他念这创世第二章哈、啊，这个第十八节说，上帝看那人亚当独居不好，为他造个配偶绑住他啊。所以你要想一想，你的婚姻呢、啊，对你来说是帮助呢，还是绑住？认为你的婚姻对你是绑住的，请举手。老人没有人敢举手了。认为是帮助的，请举手。啊，认为是既是帮助又是绑住的，请举手。好、啊，现在如果你配偶坐在一起，不敢举手了哈，没有关系。但是我们需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不是要仔细的讲圣经的婚姻观，但这的确是从创世纪到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婚姻的神圣和重要意义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啊，如果任何人胆敢来破坏上帝所设立婚姻的话，那个所遭到的后果刑罚很严重的。因为婚姻是这么神圣，所以当婚姻破灭的时候呢，离婚罪是那带来伤害是何等的大。所以婚姻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彼此成为最合适的帮助，而且来遵循神的旨意。新约圣经也告诉我们，婚姻是必须是表彰出基督和教会的合一的关系。好，基督只要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应当怎样顺服基督，夫妻间关系也应该是这样，丈夫应当是要愿意为妻子舍己，爱妻子要爱到舍己的地步。所以如果这不是这个海誓山盟花前月下的罗曼蒂克讲的话，爱情小说的故事上的用语，但是在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就帮助做丈夫的清楚明白，准备做丈夫。你是所以婚前辅导最后我就要问了，某某弟兄，你愿不愿意为妻子未来的妻子舍命？那有人回答说，我结婚是想要享受婚姻的，我没想到结婚是要来送死的、啊。结婚从某种意义来说，你是要来送死的，你要舍己，因为你特别是弟兄，如果你不愿意舍己的话，你还不合适结婚。所以你们没有通过婚前辅导哈、啊，下次继续上课，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明白，从心里说出来，你愿意为你的妻子舍己，才可以开始考虑要结婚哈、啊。做姐妹也是如此，你愿不愿意顺服你的丈夫在基督耶稣里？那这是圣经基本的婚姻观哈。好，所以当我们有以上的基本的，我相信你们都因为在座绝大多数基督徒，你们晓得圣经基本的婚姻观。也许参加过很多的婚礼，都听到牧师在证婚的讲解圣经真理。来好好反省一下，到底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心里想是要的是什么？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骄傲的目的是什么？要找一个合适的对象。所以我知道有一位弟兄，他呢结婚之前他开始交友恋爱，他说我要找一个对象。那当然他是基督徒了，所以他不敢说的太世俗化。他说他其实想找一个如花似玉的姐妹，看起来很舒服很漂亮，因为天天生活在一起了。那总不敢跟上祷告，上帝要求赐给我一个选美大会小姐第一名的，他不敢这样祷告吧，对不对？但他这个人真的很厉害，他祷告是这样的，是真的啊，不是我乱编的哈。他说：“上帝啊，我不求多的，我只求你赐给我一个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的姐妹做我的未来的妻子。”他很聪明，研究过我们中国人哈，真的中国人呐、啊。千万不能像吕木森，眼睛太小了。中国人眼睛小不好看，眼睛大就一定很好看。你注意看啊，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我不晓得哈，你好好想。对，那双迷人眼睛一瞪一看你，哇，柔情似水。那个眼睛，哇，那个，这个眼光互相交对的那一刹那间，哇，互放的光芒啊，你是晴空里的一片云啊。投影在我的婆媳，好，这些我们不讲了，这些浪漫的这些好，所以那个眼睛一看，哇，他的眼睛就吸引住你了。所以他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有一双水汪汪大眼睛姐妹做我的妻子。那意思就是说，中国小姐只要眼睛大就漂亮哈，他是这样认为啊。那好，结果呢，上帝也真的听他的祷告，赐给他有一双很漂亮的水汪大眼睛的姐妹做他妻子啊，基督徒啊，跟他结婚很好啊。可是结婚之后没有多久，发现情况不妙了。那一双这么美丽的水汪汪大眼睛，当他生气 发怒瞪起来的时候也很可怕的。原来他所心目中觉得最棒的那个优点其实最可怕的弱点，因为那个眼睛很凶犬，他受不了了。我不晓得当初你那时候肯定还不是基督徒了哈。那如果你一个基督徒的时候，那时候你准备找结婚对象的时候，你在想的是什么？那有机会我们在小组里面可以分享了哈。那我简单分享一下我当时的想法好了。我没有特别的一定要基督徒，这不用说了，这个为什么原因待会儿或者明天我们讲到为什么一定要基督徒啊。那个是想都不要想，就是这样，就是 understood 最基本的。接下来呢，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他是个护士，因为我是医生嘛，那将来可以共同开诊所啦，缔造美好的明天。另外呢，他最好是会懂音乐的，因为我喜欢音乐哈，最好能够弹钢琴哈，会这样生活就很有诗情画意的哈。第三，最好是不要戴金边眼镜，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很年轻的时候，我年纪很大了哈，比你们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是老字号一辈的哈。我是老三届的尾巴哈，那时候我们都戴着塑胶框的哈，比较黑色咖啡色，看起来比较深度的哈，眼眶呢比较厚重的。那时候刚开始金边眼镜呢，是看起来那材料也不够太理想，就是金光闪闪的，看起来那个有点气度，就是有点就戴起来人看得像商人一样，对不对？戴金边眼镜，至少那时候我是这样看法，所以就是最好不要戴金边眼镜，看起来不太好受哈。可是没想到后来呢，我自己也戴上金边眼镜，还为我们吕师母也配了一副金边眼镜。就这些都改了，这些都过去了。为什么？这就是次要的哈。所以当然吕师母也正好是护士的哈。那但是我们没有开成诊所，就在想开诊所的之前呢，神呼召我们都传道人了。当然这个是最重要，因为我们在婚前我们都有这个默契，我们都向神有这个心愿，就是神如果呼召我们做全身传道人，我们是心甘乐意的。那这个是最根本，所以最根本的都有，其他这些已经不重，他都达到这个条件了哈。他也会弹钢琴，也喜欢音乐，但那些变成不是最重要的。假如我把那些拿来作为最重要的话，而把是基督徒同样委身基督要服侍基督这样心智放在第二位的话，那今天可能就不一样了。今天可能我没办法来服侍神了，只要我的妻子不愿意的话，我是不可能走上全时间服侍的道路的。那神有他奇妙的安排，所以那些对我来说现在回头看呢、会不会弹钢琴，懂不懂音乐啦，戴不戴金边眼镜啦，是不是护士，这些都不重要了。事实上的确也是如此，当你真正在主的爱里爱上对方的时候，那些都变成次要的了。因为如果那些还是主要的话，那我对他的爱是一个有条件的爱。而圣经让我们学习要以基督耶稣无条件的爱舍己爱来爱对方的话，那这是一个我们要学习的过程。好，所以婚姻到底谁的梦想啊？ Whose dream？ 这个中文的话话中有话了，一个是 dream 本身不一定是坏的啊，什么 one world one dream， 就是这个北京奥运会的时候这个标语嘛，那怎么中文怎么翻译啊？一个世界，然后呢，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对不对哈？那么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呢？基督徒应该回到圣经，我们是one kingdom 同一个国度， one vision 同样的意向，不要违背那天海的意向。好，那因此我们结婚的时候千万就不是我们的梦，因为梦想还有含义是你根本做不到，做梦啊，这梦想对不对？那不只是 dream， 是一个不可能的一个幻想。如果我们的在准备交友恋爱结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想法偏离了圣经，它就从理想变成梦想，梦想变成幻想。因为我们的梦想是以为，当我假如我能够娶到她的话，我那么嫁给她，哇，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那我就会快乐像小鸟一样哈。 他就差那一点，只要他能够达到那个条件就好了，逼他看看能不能够达到条件。所以很多人呢自以为知道找到理想对象哈，我刚刚很可惜，不是很可惜的，很感谢你们当中都已经结婚了哈，所以不用再问说你心目中理想对象是什么了啊。那因为跟你现实中可能已经不符合了，或者你已经被同化了，觉得都能接受了哈。那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话，我们当中少数几位，你的理想梦想是什么？婚姻啊，不是一时的激情哈，浪漫呐、啊，这个乃是一生之久的合为一哈。那么并非拼凑谈判妥协的契约，乃是上帝所立这个生命的圣约。我们看圣经里面说到婚姻是一个圣约哈 ，covenant 不是一个 contract， 契约是 contract， 是我们两个人妥协，大家打造个契约，买房子买车子要打契约，双方按照我们的互相需求定了一个条件，然后呢看能不能，如果人不履行契约的话可以告他，他补偿等等，可以毁约。但圣约不是这样， covenant 圣约 是神作主所立的，而这个圣约都称为是永远的，圣约是不能改变的，因为神他永不改变，他的主权恩典，他的慈爱，他的信实永不改变。所以活在圣约中间，那我们是神圣约的儿女，我们叫守约蒙神的这个 blessing 赐福，我们被约遭到约的咒诅，但是约是不能改变的。好，虽然我们常常失信，但神总是不失信哈。圣经最常用这个婚姻来表达这个圣约的关系，所以在旧约里面呢，主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丈夫，那以色列是被盗的妻子，犯了属灵的淫乱的罪，拜偶像，拜假神，拜巴利。新约里面描述基督和教会关系，也就是用婚姻关系描述，就是基督是新郎，教会是新妇。所以婚姻是人类关系最能反映出这个圣约的观念哈。圣经的确用圣约描述婚姻，我们请看马拉基书第二章，这个在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二章，马太福音前面，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到第十六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这神不收纳他们的供物，因为他们犯了一件很邪恶的事，就是休妻或者虐待妻子啊。十三节说是前妻啊，就表示他们又休妻了，叹息哭泣了。那么第十四节，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神不说他看过我们公务，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就年轻时候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原文就是 your wife of the covenant， 就是盟约，中文翻译成盟约哈。那我想我们比较喜欢称为圣约哈，宗教改革以来我们就是圣约神学，就这个，因为这是神所立的，所以称为圣约，是圣的盟约哈，是你盟约的妻子，表示丈夫妻子的关系在神眼中是个盟约的关系，是个 covenant 关系。好，那么你却以诡诈待他，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他为何只造一人呢？那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这里告诉我们，婚姻关系夫妻是一个圣约，这个是终身不能毁的，到死才能够分离。所以在西方这个基督教文化国家里面，这个婚礼啊，到今天的婚礼的誓词也是如此，到死才能分离。如果有一方去世了是可以再婚的，但他若是没有丈夫，罗马书第七章说妻子丈夫如果过世，妻子不受约束可以再婚，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妻子和丈夫在婚约里面的被保护的。好，所以婚姻是一生一世的。那既然是如此的话，怎么可以休妻呢？因为这是盟约这是盟约。不但如此，如果是休妻的话，或者是多妻的话，神不是只造一人做你的配偶吗？他当然有能力给你造五个丈夫十个妻子，但我们不是摩门教也不是回教， 你就知道摩门教会毁掉那个婚姻关系很乱，那是多妻制度的话，底下的发展是关系，那贻害子孙哈。这细节我们不谈了。回到圣经，为什么一夫一妻制，即使不信神的无神论国家也发现一夫一妻制才能够真正解决人类社会的混乱问题？所以一夫一妻制，圣经告诉我们，因为神是要二人合为一体，不是三人合为一体。那目的为什么二人合为一体？为什么神只造一位做你的配偶呢？那是因为他人有前程的后裔。如果一个人他有三个太太的话，他的爱能够专一吗？他可能我三分之一给他，三分之一给三，但是这个爱不是专一的，这一定会重这个轻那个的。好，所以这样说来，如果一个人有五个丈夫啊，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或一个人有三个妻子，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爱不能专一。人若不能在婚姻关系里面学习来爱这个看得见的配偶，他怎么能够来学习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人若不学习和他的配偶学习合一，怎么能和主基督耶稣学习合一呢？所以这样说来，神刻意安排二人合为一体。所以圣经所记载里面呢，这些旧约里面多妻的没有一个好下场的，你看没有一个多妻是好下场，原因何在？因为他不能专一，所以他生下的孩子也一样效法父亲娶了很多妻妾，他也不能专一。对神不专一就是不敬虔，虔诚这个字等于 God， 就是对神专一 devoted 专一。如果说我又爱上帝，我又去拜马门，可以这样子吗？一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的。所以因此婚姻生活是这么重要，要反映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灵命，就是如果我们专一的学习爱我们的配偶，我们就会从这里学习专一的爱上帝，因为上帝是专一的爱我的。因此要有虔诚的后裔，就必须是一夫一妻专一的学习来敬畏上帝，彼此相爱。所以约束女性绝对不可以以诡诈对待你的丈夫妻子。那所以第十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息的事是和以强暴在一起的人都是我所恨的。这个原文是更强的，说 I hate divorce， 神说我痛恨离婚啊。当然我现在讲的是这个最基要真理的哈。我知道，我记得以前我讲到圣经婚姻观，讲完之后有一次有个牧师跟我说，你要注意啊，以后你讲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在底下听的人里面一定有人是离过婚的，当你这样说离婚这么不好的时候呢，人家听得不高兴，人家可能就不听你讲的了哈。那我的目的不是要去定罪那些离婚的人，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个婚姻这么神圣，所以离婚的确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所以不要离婚，不可以离婚，神痛恨离婚。就像医生告诉你说这个癌症很可怕的哦，我知道，当然底下听众你可能是癌症，我知道，但是我如果不告诉真理，这癌症很可怕的，那也当然也唯有在基督耶稣基督你可以医治你的癌，你的婚姻。你以前如果离过婚的话呢，只要你悔改，神接纳你，重建你的生命和你的家庭。但是婚姻这个事本身仍然是很严重的事情，也是出于爱之深责之切，在真理中传讲神的话语，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爱情。所以我不晓得你们当中谁是有过可能有过离婚的经验，但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悔改，依靠神的恩典，看重这个事情严重性。所以我会告诉我们的儿女说，孩子啊，千万不要考虑离婚啊，在这一个婚前不要，你们千万不要想离婚是一个 option， 离婚是不可以的，圣经禁止离婚，除非我底下会讲有两个例外，那是已经破坏了婚约的。绝对不能说啊，我觉得我们两个个性不合，算了，还是不要在一起，在一起很痛苦，绝对不可以用这种理由，是因为我们个性，我发现对，我们两个其实是因误解而结合，因认识而分开，你不能再用这种话去讲了。一旦你结婚了，就好好靠主恩典去解决你们困难，不然就有一个 easy way out， 反正不行我们就离婚，那他不会认真面对婚姻里面出现的这些问题，反而知道因为不可以离婚，靠着主耶稣恩典，我们一定可以胜过我们中间的问题，不是我自己可以胜过，靠神的恩典，神施恩的管道，这个教会的辅导，我们可以求神饶恕我们罪，我们重新开始。我自己也辅导过，我也看过那些在离婚边缘的家庭，破碎家庭因着悔改归向神，婚姻重建，那彼此相爱，彼此相爱那个爱的程度超过初恋的滋味， 婚姻需要不断的更新，请注意啊，神恨恶离婚，所以你想都不要想我考虑离婚。不过我知道魔鬼撒旦常常会把这样念的放在心，真讨厌，这么不给我面子，这是故意来，我真恨不得什么什么什么，这你千万想都不要想，就是反正就是不能离婚就对了，绑也绑在一起了哈，绑住你也绑在一起了，安全带也绑在一起，不要想这个。但是不是痛苦的忍受，而是悔改归正，来享受婚姻中神所安排的这个婚姻，使得二人合为一，一起侍奉神，以基督为中心。所以在这里第十六节，神说很清楚，休妻的事还有强暴待妻，那个会打太太的人啊。然后现在可能姐妹也练过功夫，可以打先生的也有了哈。无论如何，用动手打人是绝对不可以的啊，绝对不可以。在美国，每八秒钟就有一个妇女被打，同志知道。所以是为什么在美国社会因素，你只要一打人，马上打电话，警察就来了。那有的时候中国的丈夫打妻子是有的，打了之后太太并没忍，到有一天被打死都有可能了。所以只要一动手了，不管什么理由啊，那一定要面对那个后果。所以他只要敢动手，你打电话给警察，下次不敢了啊。所以教会的牧者们也要有这个辅导的长老们同工要注意，如果有人丈夫打太太了哈，那这个你去辅导啊，没关系，就饶恕他吧啊，你千万不要这样讲。第一个先真的严重，我不是说立刻一定要报警看那个程度了啊，那如果打到伤痕出来，这个要报警了。那如果没有的话呢？问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以前服侍的教会里面有对青年夫妇结婚了，他有一天两个人吵架了，那抱小孩粉丝没有弄好安排没有哈，那这个丈夫催着妻子，你叫他做，他就一直没做，到最后先生不高兴，拿起那衣服就这样。弄过去也没很严重，但是这样去打了哈，用那衣服去打了一下，太太很厉害啊，姐基督徒啊，两个都基督徒啊，打电话报警了，就是这样。那你说这个是不是要报警呢？啊，这个且听下回分解了，就是说警察来了，做了记录了哈，然后这个事情呢，至少在这个姐妹心中这是很伤痛的事情，是她第一次正式。用衣服打我。那么这个弟兄的爸爸也打电话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做这个事情呢？他也跟妻子道歉认罪悔改了，从此以后不再打人了。你说这个事情这样做对不对呢？我想是对的，因为让你知道这个后果，你是动手打人的，你要知道说你是我只是这样一下，但是在你太太心目中你造成一个几乎是不可磨灭的伤痕了，而这个需要医治，警察来做记录也没有关系，因为是初犯嘛，他不会，你也是知道你是拿衣服这样弄，但是这是一个很具有这一个警告性的这个提示，就是你今天动手打人已经做了一个记录了，那好好悔改。那我觉得这个从事后看来这是好的，所以我这个关于这个细节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讨论。总而言之，所以动手打人是绝对不可以，因为神说我痛恨以强暴待妻人，待丈夫也是如此的，不要打人，千万不可以打人哈。那要打的时候赶快打电话先叫牧师来哈。所以这是要做的哈。好，那么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因为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当我们来面对这个交友婚姻，我现在已经开始讲了一些婚姻生活注意，所以你要晓得结婚不一定比独身好，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结婚的。好，等会我们再讲啊。我现在不是说故意要来聊婚姻很惨不好，我不是意思是说，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结婚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结婚的，是吧？如果主耶稣今天晚上就来的话，我们在座可能暂时还没办法结婚的，对不对？那不见得是个坏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生所需要最大的满足是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而不是婚姻。你千万不要认为结婚就能解决我所有问题。当然我只要结婚我都解决的话，那就婚姻变成你的上帝，婚姻变成你的偶像，是不是？婚姻不能解决你所有问题， 你的丈夫妻子多么可爱，也不能满足你内心所有的需要。虽然婚姻可以解决你很多的问题，婚姻在神的恩典中可以成为很大的帮助。我知道我有结婚的恩赐，没有独身的恩赐，我很清楚我需要结婚啊，神也赐给我一个美好的妻子，是帮助我生活各方面的侍奉，我还有很多要磨的，对不对啊？但是我知道神的恩典，但是我也知道我的妻子她不能满足我里面内心一些很深层的需要，那个是只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够满足的。那我们自己也都不能满足我们需要，对不对？我们怎么期待我们的配偶满足我们所有需要？这也是不公平的。他不是偶像，他没有，他也不是完美到，他不是神。如果说我结婚，我憧憬啊，我想象我结婚就能满足我所有需要，那我在拜偶像了，而且把一些不应当有的要求强加在对方身上。一旦他表现没达到我所要的，你知道拜偶像是很可怕的。我最怕被别人当作偶像，我不想做影迷偶像，也不想做什么出名的明星。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那些过了气的明星偶像是怎么回事的，人们遗忘他们，不理他们的。举个简单例子，这个大家乐什么 lottery 啦，这个开奖号码，开奖之前呢，小庙香火鼎盛，求神明告诉我这个特奖的号码，我中奖之后就可以多少钱。但是发现呢，这个开奖之日过了之后，因为这神明没有给他正确的这个号码，所以这些善男信女很生气，就把这个小庙里面这个菩萨拉下来，断头砍手丢在路旁水沟里，刑罚他。偶像过了气之后，不能达到这些善男信女要求，会被处罚的。所以我最怕被别人当作偶像了，因为一旦他失望，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做他的偶像，他失望之后，他很讨厌我啊，甚至处罚我。总而言之，千万不要把你的妻子丈夫当作是偶像，因为到后来你会整他的。你也不要成为他的偶像啊！记住，只有基督耶稣可以满足你内心所有的需要。因这缘故呢，感谢神。如果我独身的话，主耶稣满足我所有需要；如果结婚的话，他也满足我所有需要。主耶稣透过很多方面，包括我的配偶。但重要的是，我的人生不是只需要满足我的需要。我们都学过小奥利文答，对不对？第一问说什么？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荣耀上帝，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世俗的这个我们 counter 的这个 category 反的就是，人生最终目的是满足我所有需要，快快乐乐过一生。生前做财主，死后做拉萨路。这是错误的属肉体基督徒的要理问答，是不是啊？既然人生的最主要目的认识上帝，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因为他才能够满足你真正需要。所以上帝的荣耀第一，人的需要第二。当你这个本末倒置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上帝没有被荣耀，我们需要没有被满足；当上帝被荣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就得到所有的满足了。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个 paradox 啊，是奇妙的一个道理啊，很奇妙啊。看起来别人听不懂，世人不能，但是确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交友、恋爱、婚姻主啊，我祷告是，但愿这个荣耀，荣耀基督，荣耀上帝，那我的需要一定能够满足。所以我不应该像那个地方祷告，神啊，请赐给我一位有一双水汪汪大眼睛的姐妹。我应该说啊，我应该怎么祷告？求你使我的交友、恋爱、婚姻能够荣耀你的圣名。我也知道，唯有在这个情况之下，对方，我未来妻子她的需要给她满足，我也给她满足。但是你的名得到荣耀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要我单身，要对方单身，那么求你让我们注目你的荣耀，你的名被高举。所以无论是单身是结婚，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无论我单身或结婚，我是生是死，我总是主的人。好，我们继续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归回圣经，再次看见你设立婚姻真正的目的，是吧？我愿你得到一切荣耀，也在你的国，先求你的国的义， 里面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生命中，我们的需要得到一切的满足。感谢你，唯有你是我们生命的灵粮，生命的活水。感谢你赐给我们婚姻生活，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有独身的恩赐，让我们无论在单身里在婚姻里面，让我们的儿女也是如此，他们都在主基督里面得到人生所有真正的满足，活出荣神义人的生活。愿你的名得到一切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好，我们休息10分钟。